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新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一块来研读但以理书的时间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新。那么不晓得呢，当你进入了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呢，你的感受如何呢？那月新自己的感觉呢，就是在读但以理书的上半部分，也就是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发现了当中的情节非常的具戏剧性，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到了后半部分第七章开始呢，哇，好像呢进入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当中呢充满了一些的启示的意象。那么当我们在读这些的意象的时候呢，真的需要呢多一点的想象力哈。啊，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领导我们呢进入真理当中，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月新也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个课程里面呢跟你愉快的进入但以理书的世界，求主帮助我们。好，现在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所讲过的一些的内容啊。我们呢已经总结了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当中呢，我们啊发现呢出现了海，出现了兽，出现了亘古常在者，出现了像人子的，那当中呢当然也出现了一个小角。从里面呢我们得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盼望主再来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要有一个准备受苦的心智。因着我们有神的应许哈，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承受那永恒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能够有这个坚强的心，预备受苦的心。另外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盼望呢放在神的应许上，我们盼望那永恒的国度。而这个坚忍，这个准备受苦的心呢，就是我们通往这个荣耀的国度一条的道路。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啊，当我们的眼看着将来那永恒的国度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晓得应当怎么样生活，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十七课，也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八章。第八章呢，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象，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那如果呢，我们把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跟第八章放在一起来研读的时候呢，我们会更能够掌握当中的信息。因为呢两章的经文呢它们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第八章就记载了但以理所看见的第二个异象，你会发现呢它跟第七章的异象有很多类同的地方。那什么类同的地方呢？两个异象当中的主角都是动物啊，都是代表着地上的国度和政权的。而且呢两章的经文都非常的强调这些的动物所长出的角，头上的角啊。而且呢两章的经文呢都是提到这个动物的兽的国度呢跟神的国度是对立的。那我们都知道呢第七章跟第八章里面呢出现了两个意象，但是两个意象是息息相关的。第八章特别的强调神的子民获得解救的具体的时间，所以呢这一章的信息呢是配合着整卷但以理书的信息，那就是无论情况如何，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但是神仍然在掌管，神最终要全然的得胜。在原文里面呢，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又从亚兰文回复到希伯来文了。因为以前呢我们曾经提过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到第七章原文呢是用亚兰文所写的，那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头一个部分呢啊，到现在第八章到最后呢 都是由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只有中间一段是亚兰文。那好了，讲过这一些的背景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经文当中。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一节到二节呢，我们先仔细的来读一读，因为呢这两节的经文交代了这一章的背景。那八章的一节给我们有很清楚的提示，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第二个异象呢，发生在伯沙撒在位第三年，而第七章也就是第一个异象出现的两年之后啊，所以呢两个异象的时间啊是非常的接近的。但以理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呢在以兰省苏珊城中，又如在乌来河边。那经文暗示了但以理是在异象当中被带到苏珊城，而看到当地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他的人真的到了苏珊那里啊。其实呢这种的现象呢在其他的先知身上也出现过的，比如说呢先知以西结还有使徒约翰，他们也曾经有类似的经验，在异象当中仿佛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像经文所记载的，苏珊当时是以兰省的首要的城市，而乌来河呢就是苏珊城内的人工的运河。那后来呢苏珊成为波斯王的东宫。那为什么但以理在见异象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在苏珊城呢？那就有学者认为意义是在于苏珊城在巴比伦以外，很接近未来的权力的中心，而在不久的将来苏珊将会成为马代波斯的首都还有东宫。那到底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读但以理书第八章三节到十四节。首先呢他看见有一只的公绵羊。异象的开始呢，但以理说他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公绵羊有两只的脚，一个脚呢比另外一个脚长一点，它非常的有力啊，往西往北往南三个方向抵出，没有动物是这个公绵羊的对手，所以呢这个公绵羊也是自高自大，在地上横行。不过呢这个时候呢一只公山羊就出现了。这个公山羊呢是来自西方。经文怎么形容它呢？说这个公山羊是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脚不沾尘可见呢它的速度是很快的。这一只的公山羊只有一只非常的脚，长在两眼之间。那这个公山羊呢猛然的袭击先前那只的公绵羊，而且呢用脚来出它，折断了它一双的脚。那公绵羊可以说是完全被击倒了。当公山羊击倒了公绵羊以后呢，它强盛起来，但是呢只是暂时的。正当这个公山羊不可一世的时候，它的一个大脚突然折断，然后从这个脚跟长出四只非常的脚来，向四个方向伸长。接着呢一只的小脚从四脚的其中一只脚里面呢冒出来。那之前我们提过，这个脚呢是象征君王或者是国度，这一只的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伸长。那荣美之地呢指的呢是以色列这牛奶与蜜之地啊。好了，这个小脚慢慢的长大，甚至呢大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它高及天象，甚至把天象和星宿都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小脚在天上征战似乎是取得了胜利啊。这个小脚自高自大，甚至它敢于挑战天象之君。这个挑战的行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啊，因为呢包括了他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也就是破坏了整个圣殿的正常敬拜的仪式。但以理书的八章十二节里面提到，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这个军旅这个词呢也可以用军队来代替， 朗文博士他认为是指的呢跟天君联合的忠贞的以色列人，而罪过呢指的呢是小小的罪过，小小抵挡神，企图取代神，以至于神的百姓受尽苦害。第十二节呢也继续的提到哈，这个小脚呢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这个小脚呢大大的事，而且呢没有遭受到神的击打和惩罚。但是继续下去的发展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的13节到14节。那到底献给君的燔祭被夺，君的圣所被蹂躏，要到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刚刚也提过了，这个小脚似乎是横行无忌啊，但是呢这个横行的时期原来也是有限的，是暂时的。有一位的圣者就对但以理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关于这个2300日到底指的是多长的时间呢？历史历代以来呢就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了。2300日在原文当中啊，意思是说晚上早晨，2300，原文是这样的，晚上早晨2300。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呢，就是2300个晚上和早晨。也有的学者呢他们认为2300天指的呢就是字面上的2300天了。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啊，里面提到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这样的记载。所以呢根据这个创世纪呢啊，有一些学者就认为2300天应该按照字面的解释。不过呢也有一些的学者啊，他们根据一天当中以色列人早晚两次的献祭来计算，那算出来呢就是1150天啊，就是2300个晚上早晨嘛，所以呢就是1150天。那到底哪一个解释才对呢？那我们就需要从天使的解释当中来寻找答案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天使怎么样解释这个意象哈。但以理书八章的15节到26节就记载了这个意象的解释。15节到19节呢出现了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呢不是我们一般的人，他是神的使者。那因为呢但以理很想知道这个意象的意思哈，但是呢他又没有人可以问。不过呢到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出现在但以理的面前。但以理书8章16节，但以理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加百列呢是天使长，他受命向但以理揭开异象的意思。那当天使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哈，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啊。而但以理呢当他面对天使长加百列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相当相当的惊慌，而且呢他是俯伏在地起不来。加百列呢就摸摸但以理，使他苏醒过来，重新得力的站起来。而且呢加百列很清楚的对但以理说明，你所看到的异象是关乎幕后的异象，而异象的内容呢是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呢，这位的天使长出现在但以理的面前，要向他解明异象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呢就接着来看一下到底这个解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集中读一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的20节到26节。我们注意啊，这一部分的意象呢跟前面的一些的意象呢 有一点分别，就是天使呢会解释的非常的仔细，非常的清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20节里面啊，天使怎么样解释这个公绵羊。原来呢，双脚的公绵羊代表马代和波斯王，羊的一个脚比另一个脚大，指的呢是马代和波斯势力的不均等。波斯崛起的时间呢是比马代晚一点，但是呢在古列王的领导之下，波斯后来比马代更强盛，甚至克制了马代的。21节讲到公山羊了，公山羊是代表希腊王，公山羊长在两眼当中的大角是头一王啊，也就是希腊帝国的第一位君王亚历山大大帝了。亚历山大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地占领了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广大的领土。好了，那四角又是代表什么呢？在公元前的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去世，他去世的时候呢，只有33岁，他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后来呢，两个孩子都被杀了，大片的领土就被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四个章军所瓜分了，这就是8章8节那四个非常的角。然后呢，小角出现了哈，四国的末时的时候呢，犯法的人罪恶满盈，这是在但以理书的8章23节所说的。到时候有一王兴起，这个王呢为人是非常的厚颜无耻，狡诈多端的，他随时背弃诺言，很明显的指的呢就是那是个小角啊。小角可以说是第八章的焦点啊，也有学者认为啊，第八章以公绵羊和公山羊作为一个伏笔，为的呢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小角。那所以呢，小角到底是谁呢？这就成为我们理解这个意象的关键了。那小角的身份哈，关于这个问题呢有不同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认为这个小角很自然呢指的是安提阿古四世，有很多的学者呢都赞同小角是指这位来自希腊的安提阿古四世。因为呢学者认为啊，安提阿古四世在主前2世纪所做的正吻合了第八章所记载的事情，那包括了这个小角渐渐成为强大。那么有学者研究两约之间的文献呢，发现安提阿古四世崛起的时候呢不算很强盛，但是呢后来他的势力渐渐的壮大了。那另外一个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小角除掉燔祭毁坏圣所。安提阿古四世呢啊，他外表看起来呢是一个很温和很正派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是渐渐显露出内心那种邪恶凶残的一面的。后来呢他废去了犹太人的礼仪，那他在主前的167年就下令禁止人们在圣殿当中献祭，而且呢他在圣殿里头向他所拜的偶像啊，这个神明宙斯啊，献上一头的猪。那我们知道呢，猪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是非常的污秽不洁净的动物，甚至是可憎的物。他这样做呢很明显就是要污秽，要亵渎这个圣殿。那另外呢啊，刚刚我们也提到过了，既然这个公绵羊指的是马代和波斯，公山羊是希拉，公山羊的大角是亚历山大大帝，四角代表了四国，那四王过去以后出现了一王，就是那个小角，所以呢应该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了，这是一个推论哈。但是呢也有的学者认为，安提阿古四世虽然曾经逼害犹太人甚至污秽圣殿，但是呢他所做的似乎远远还及不上第八章对于小角的描写，这个程度上有所不及哈。不单单如此，黄一章博士呢他也指出，当我们仔细的来读希伯来文的圣经啊，我们会发现在8章22节经文提到必从这国里兴起来。那原文的意思呢，这个这国呢是从某一国啊，并没有说明这个小角一定是源自希腊，也没有说明小角从哪一个国家而来的。 那这么看来呢，在第八章当中一共有四个国度，分别是希腊、马代、波斯和某一个国家，也就是四国和小小会从其中兴起的那个国度。那其实呢，第八章就像第二章跟第七章一样，以四个国度的表达来带出一个信息，地上的国度和神还有神的子民是对立的，而且这个对立不断的加强，到小角出现的时候呢，这种的对立和冲突更加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达到这个顶峰。那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啊，你会发现啊，月星自己个人呢就比较倾向于理解这个小角是一位在幕后要出现的，而且要对抗神还有神子民的一个王啊。小角呢就是指敌基督。我们真的有理由相信小角是指敌基督，因为呢经文提到哈，25节他说小角不是由人手所灭的。那如果是地上的君王啊，又怎么可能不是由人手所灭的呢？那另外呢，这个小角又受亘古常在者审判，他的权柄要被夺去。不是由人手所灭这句话呢，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二章的45节，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个巨像呢，就是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所击溃的。第二章就提到当那废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击溃整个巨像，神就要建立起他永远的国度。所以呢，那只最终非因人手灭亡的小角也是末世的记号，不到末时这个小角呢是不会出现的啊，这是支持这个小角是敌基督的一些的观点。那此外呢，但以理在看见异象之后呢，天使加百列来给但以理解释异象的意义，天使很清楚地指出那个异象是关乎末世的。但以理书的八章十七节，十七节里面说，仁慈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然后呢，天使在八章十九节又再重复地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在八章的二十六节，天使第三次强调这是末日的信息。他说，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我们看到加百列多次的强调这个末日，让我们记得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梦。但以理也是三次的重复说这个梦是关乎末日的。我们可以翻开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十八节、二十九节、三十节，这三节的经文呢，也是但以理一再的来重复说这个梦是关乎末日的启示。意象关乎末世，这个呢就跟小小的身份有一点的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那因为呢，圣经的作者多次的重复强调，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留心，不要把小角当作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任何一位的君王。圣经告诉我们，这小角呢，不是一个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人，他是在幕后的日子才会来到的。那这是某一些的圣经学者的观点哈。那如果我们细心的留意一下第七章和第八章关乎小角的描述，你会发现当中呢有一些的相似的地方的。最少呢有四方面的相似之处啊。比如说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八章的十一节、二十五节，谈到呢小角的狂妄自大是一样的哈。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还有八章的十一节、二十五节，另一个相同之处呢，就是两者都会逼迫圣民。那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还有八章二十四节，七章二十五节、八章二十四节，第三个相似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都是破坏宗教的遗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还有八章的十一节，七章二十五节、八章十一节，第四个相似之处呢，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最终 他们要被毁灭。但以理书的7章26节还有8章24节，7章26节8章24节，所以呢，月星很建议你把两章的经文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一起来研读，你会发现呢，当中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都同意第七章所指的呢是敌基督，那么第八章呢也应该理解成为敌基督。可能呢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了，诶，为什么呢刚刚月心呢不是讲过这个小角的身份。在第八章里面呢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安提阿古四世当中呢也有一些蛮有说服力的理据，为什么在这里又说不是安提阿古四世而是敌基督呢？那在这里呢，月星很想给你介绍不同学者他们的观点，而他们有这样的推测，其实呢也有他们的理据的。在稍后呢，月星也会跟你解释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观念，就是关于双重应验或者是多重应验的观念。在当中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学者觉得呢是安提阿古四世，有的呢觉得是敌基督，同样是说小角，但是就有不同的解释。以后呢我会继续的跟你解释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一课就谈到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一群在你面前用心来学习你话语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向你祈求，我们真的需要神你自己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当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特别读到后半部分第七章第八章，在这两个意象里面，我们碰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意象，有很多的一些的启示，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去掌握。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到一些不明白之处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圣灵，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妙之处，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要说的信息。就像这但以理书后半部分很多很多的意象，虽然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明白的地方，但是在当中有很清晰的信息是神你要我们知道的。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掌握，为每一位学习的弟兄姊妹也来祷告。可能我们在学习上我们有不同的限制，有不同的难处，但是主啊，求你挪去这些的难处，帮助我们能够享受读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尝到你话语的甘甜。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第八章的上半部分，下一课我们会继续。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曾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